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40集的播出。今天我们邀请了高弟兄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
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约瑟在许多方面都预表了基督。
对，
在他的被出卖、受试炼、受监禁上面都预表了基督。
对，
甚至连他到了30岁出来掌权也都是和基督完全一样。
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呢、一定对约瑟的故事和他的记载感到很惊讶。
是啊，
竟然约瑟的事迹在预表基督上竟然是这么多相似的地方。
嗯，
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就像溜冰一样就滑过去了，很多的细节我们也都没有留意。但是现在呢，我们用生命的启示和眼光来读约瑟的故事，就会觉得深深的受到启发。约瑟呢，的确是基督一个完整而且奇妙的预表。
感谢主，约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物。
是，
透过他我们真是可以看见基督身上各方面奇妙的琐事。
是，
那么今天的信息我们是要来到创世纪第41章，我们还是要从约瑟的掌权更详细的来看他如何预表基督的掌权。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到创世纪第41章，在这一章里揭示约瑟生平更多的细节。我们已经指出来过，约瑟是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作为这样一种生命的代表，约瑟是基督超特的预表。在旧约里很难找到基督这样一个完整而且完满的预表。约瑟生平的记载从始至终有两条线，一条是基督的预表，另一条是掌权生命的秘诀。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约瑟是基督的预表。首先，约瑟预表基督是从死牢里复活的一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是被捉拿而下在监里，他乃是甘愿走进监狱，自动进入死牢。虽然他是自愿进入死，但是阴间的门，也就是死的能力、黑暗的权势，却立刻起来，想要把他永远的拘禁在那里。但是感谢主，正如《使徒行传》第2章24节所说的，他不能被死拘禁。基督在死牢里停留了3天，但那3天里死的能力尽其所能的要拘禁他，但是 基督不能被死拘禁，因为他是复活。哪一样更有能力呢？是死还是复活呢？复活确定是比死更有能力，因此死不能拘禁基督。基督不仅是生命，也是复活，所以基督从死里走出来，对他而言，从死里走出来就是他的复活。约瑟怎么样从监牢里得到释放，基督也照样从死牢里得到释放。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熟悉三件事，哪三件呢？就是基督的成为肉体，基督的钉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我们已经看过，约瑟预表基督是从死牢里复活的一位。其次，约瑟也预表基督是登宝座得权柄的一位。约瑟从监牢里得到释放，同一天里他也登宝座，成了埃及全地实际的统治者。照样的，基督复活以后也登宝座，得了权柄。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说，定死且复活的基督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在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彼得似乎对弃绝主的以色列人说，你们所弃绝钉在十字架上并杀害的那一位，神已经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不仅如此，神已经立他为万有的主了。这是指基督登宝座说的。当基督登宝座的时候，他也得着了荣耀。约瑟也在这一方面预表基督，因为当约瑟从监牢里得到释放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荣耀。约瑟的反对者不仅出卖他，不仅藐视他，也把他下在监里。创世纪四十一章里的监狱，在钦定英文的译本翻译成为地牢。当年在约瑟的监牢里，那里的生活状况比起今天监狱的状况实在是差远了。约瑟被囚的监牢是一个坑，那些把他关在那里的人之所以这样做，用意是要他大大的受苦，但是神却高举他，不仅使他登上宝座，也赐给他荣耀。我们怎么证明约瑟得了荣耀呢？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二和四十三节里，我们看见他穿上了华美的衣袍，并且得坐法老的副车。他穿上细麻衣，与当年他被他哥哥们剥去彩衣的时候是遥遥相对。当人们看见他穿着这样华美的衣袍，而且坐在法老的车上，他们必然领悟到，在那里有一个在荣耀里的人。
约瑟是基督一个独特的预表。
对，
一方面约瑟代表了生命成熟的掌权，
嗯，
在另外一方面呢，
嗯，
他又是基督完满而又完整的预表。
对啊，特别是在他预表基督这一方面呢，最叫我们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这些预表的图画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经实在是一本奇妙完美的书。
是，
旧约呢基本上是一本图画或者说预表的书，而新约乃是这本图画的应验和实话。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就好像亚当呢，我们都知道他预表了基督，所以当神啊使他沉睡，就从他的肋旁取出了一条肋骨，并且建造了一个女人，就是夏娃，然后呢要把这个夏娃归给亚当作为他的配偶。
嗯，
那从这个图画里面我们就看见召会乃是基督复活所产生的，而且召会也要归给基督作为他的配偶和满足。
哇，这实在是太好的一幅图画，说明圣经是奇妙的一本书。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证呢？
在旧约里面，其实我们会找到许许多多的人事物的例证，都是预表基督。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物像约瑟这样这么准确这么完美的预表了基督。
对，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约瑟虽然被出卖被监禁，但是有一天他从死牢中走出来，神给他智慧，就使他为法老解梦，他就登上了宝座，得着了权柄，成为埃及全地实际的掌权者。
是的，何等的荣耀。约瑟的图画或者说约瑟所经过的这一切，就使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基督所经过的种种过程。
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经过了艰辛的人生，他也为我们定死复活升天，还得荣耀。
是，
现今他在宝座上掌权。
Amen。
我们实在为着这一幅图画感谢主。
当约瑟从监牢里得到释放，并且被高举到宝座上，他领受了恩赐。基督也是同样的领受了恩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说，基督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他所浇灌下来的。基督从父所领受的乃是一个恩赐。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约瑟身上，约瑟不仅得到荣耀，也领受恩赐。有一枚金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有一条金项链戴在他的颈项上，一些衣袍遮盖他的全身。这三项，金戒指、金项链和衣袍，充分地描绘基督升到天上所领受的恩赐，也就是他传递给召会的恩赐。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里说，我们已经受了圣灵为印记，这指明救恩的灵好比印记，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因为我们受了印记。在古时候，埃及人用戒指当印，凡是他们用戒指盖印的，对他们来讲都是重要的东西。因此约瑟所领受的戒指，所领受的印记，也就预表基督所领受的圣灵。在基督升天登宝座的时候，他从父领受了圣灵，使他能用圣灵做印记，印在所有的信徒身上。感谢主，每当有人呼求他，他就将这印在他身上。约瑟所得到的第二个恩赐是袍子，我们信徒至少需要两件袍子，这也就是诗篇45篇里王后的两件袍子，一件是客观的义，为着我们的得救，另外一件是主观的义，为着我们的得胜，为着得赏赐。在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里，我们看见这第一件的袍子，这个袍子使我们合格在父面前蒙称义。而到了启示录第19章，我们看见第二件袍子，也就是我们主观的称义，为着我们的得胜，为着使我们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第一件是救恩的袍子，也就是赐给我们做我们客观之义的基督。在这个宇宙里，独一的义就是基督，父已将这个义赐给了基督，使他能够赐给信徒穿上，然后基督又一直将自己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他做我们主观的义。这个主观的义就做我们的第二件袍子，使我们能够得到赏赐。因此这两件袍子都是恩赐，是父赐给子，而子又赐给我们的。约瑟所得到的第三个恩赐是颈项上的金链。在圣经里，戴链子的颈项是表征被制服并且降服，以顺从神命令的意志。 颈项上的金链则是表征顺从的灵。因此，那灵作为恩赐赐下，不仅是为着得救，也是为着顺从。这里把金链接在戒指和袍子之后，乃是照着属灵的次序。我们首先是领受圣灵而得救，这是印记。然后我们得到义袍，并且开始活出基督。而要活出基督，我们的颈项必须被圣灵制服，必须被圣灵征服，并且炼铸。当我们的颈项被炼铸的时候，它就带着一种顺从之灵金色的美丽。感谢主，基督已经领受了这三种恩赐，并且也都传给我们了。
高弟兄，
嗯，
圣经的奇妙之处啊，不止在许多了不起伟大的记载上而已。
对，
我们还看见了神的作为，认识了神的大能。我们也在许多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面，认识神的话不只是普通人的话而已。
是的，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但是我们需要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怎么说呢？
我们不能否认呢，圣经的记载啊，已经留在那里几千年之久了。
嗯，
但是若没有合适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可能读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我们也不一定认识这其中的奥秘和意义。
哎，你说的真对，就好像啊，刚才那个段落，
嗯，
我们虽然读到了约瑟从囚牢中得到了释放，他登上了宝座，也领受了恩赐，
嗯，
但是就像我就一直不了解。他所得的这个恩赐，像什么戒指、袍子和金链，指的是什么说的？
嗯，所以我们都需要有适当的开启和帮助，才能够知道这里的恩赐所指的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戒指、袍子和金链呢，基本上都是和恩赐发生关系的。
嗯，
我们所读到的是外在的事物，但是呢，它里面却是有内在属灵的意义。
这实在是太好了，刚刚信息里面就解开了这个。他说到基督在复活的荣耀里就已经领受了这三件恩物。
对，
就是戒指所表征的圣灵的印记，
是
袍子所表征救恩之意的袍，
嗯哼，
和金链子所表征顺从的灵呢。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赐给了基督而已，今天这三样的恩物已经借着基督赐给你和我了。
基督因着复活登宝座得荣耀，并且领受了恩赐，就能成为世人的救主，就能成为生命的供养者，也就能成为秘密的启示者。约瑟在这三方面都预表基督，因为这三种名称的意义都包含在法老赐给约瑟的名字里面。法老赐给约瑟的名字是撒巴纳特巴内亚。首先，约瑟是秘密的启示者，然后他是生命的供养者，因而成为世人的救主。约瑟是秘密的启示者，他是个解梦者，他为法老解梦。我们的主耶稣真正是秘密的启示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启示给我们好些秘密，例如马太福音十三章里的七个梦。弟兄姊妹们，关于约瑟是生命的供养者，启示在法老奇妙的梦。法老是梦见了可做食物的母牛和穗子，母牛所表征的是动物的生命，而穗子所表征的是植物的生命。按照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节的命定，人在堕落之前只吃植物的生命，而在堕落之后，神就要人吃肉，因为需要流血救赎。因此，人在堕落之后 必须接受植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为供应，并且动物生命在先，因为堕落的人需要先蒙救赎，然后才能享受生命。在主的桌子上有饼和血，血是出于主，是动物的生命，为着是救赎。而饼呢，饼是来自他生产的生命，为着生命的繁衍。所以约翰福音把主比喻是羔羊和麦子，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供养者，以包含为着救赎的动物生命和为着生产的植物生命来供应我们。约瑟在解梦之后，法老就为他娶了一个妻子，他的妻子就是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西亚娜。西亚娜是一个异教徒，他是埃及人，他是在约瑟被弟兄们弃绝的期间所娶的妻子，这预表基督在被他肉身的弟兄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娶了外邦人为妻。创世纪里有描绘召会做基督妻子的三个预表，首先是亚当的妻子夏娃，夏娃就描绘出召会如何是出于基督，是基督的一部分，如何在生命和性情上与基督相同，又如何归于基督，最终与基督成为一个身体。第二个预表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描绘出召会是蒙召并且蒙拣选的，和基督是来自同样的源头。第三个是约瑟的妻子西亚娜，西亚娜就描绘出召会乃是基督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从外邦世界取来的。约瑟从西亚纳生了两个儿子，头一个他起名为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他忘了，这指明马拿西的出生使约瑟忘了一切的患难。第二个儿子他起名为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这就指明他在受苦的地方没有患难，却有昌盛。这就启示出每当召会有生产的时候，基督就要喜乐并且宣告他忘了他的患难，并且不再有患难，反而有昌盛。约瑟在登宝座娶妻生子之后，就在七年的丰年中尽所能的聚敛一切的粮食。七个丰年之后，饥荒果然发生了，就因为当时饥荒遍满天下，他就开始供应粮食给饥饿的人，因为只有他所在之处才有粮食。这就预表基督是供应人粮食的一位。今天在召会里，基督是何等一位粮食的供应者，使我们这些饥饿的人从他得到饱足。
高弟兄，我不知道你听了这篇信息最摸着的是什么哈，
嗯，
但是最摸着我的就是约瑟预表了基督是秘密的启示者，
对，
然后他也是生命的供应者，
嗯，
哦，并且借着他供应的生命，他还成了世人的救主啊，
嗯，这个顺序也是挺有意义的。的确呢，基督是把许多神圣经纶里面的奥秘呢启示给我们。今天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不光是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更重要的是他把神呢丰盛的生命天天供应给我们，分赐给我们。
对，你看在约瑟的时代啊，发生了这么大的饥荒，那个时候谁有粮食谁就是王，没有食物就没有人能活下去。
对，
那么今天可以说全人类啊都是在饥荒的状态之下，
对，
几乎人人都是饥不择食，所以人吃了一大堆不健康的食物就还是觉得不饱足。
对啊，当我们把报纸打开看一看， 我们就看见了到处都是这些不满足、混乱、纷争的故事。
是，
今天可以说啊，人吃的不只是不健康的食物，甚至都是垃圾，叫人发屎。味道呢，虽然非常的刺激，非常的重，但是人却活得一点都不满足。
但是感谢主，今天这篇信息告诉我们，主是用生命的食物来喂养我们，他成了我们真实的食物，
对，
真正的营养。
是，
我们有了他就有生命，
对，
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是，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们又到了节目的尾声。高弟兄，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愿主用他丰盛的生命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